幸福婚姻，幸福子女，幸福父母，幸福婆媳，尽在幸福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精心制作的幸福家庭，我是小凤。
我是 Tina。
我是小伟。
好，那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了吵架吵什么原因哈，为什么要吵架。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个体，那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原生家庭生长出来哈，所以我们的个性啊，我们的原生家庭啊，种种太多的因素造成我们今天就会吵架哈，所以不吵不痛快哈，不吵不解气，但是吵了以后呢又特别多的伤害，对吗？很多吵就吵分了哈。那大家说怎么办啊，你们赶快给我们答案哈。
是
啊，所以我们上期跟大家说我们还是有答案的，因为我相信呢，上帝在创造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呢，他一定想到了，因为罪会使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自我嘛哈，你看的原因在于我愿意守着我的东西，我就不肯改。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哈？我就是想凭什么我先去？
对，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吧。
对，
就觉得我喜欢吃辣的，凭什么要我改清淡口啊？
凭什么让我涮那个水？你干嘛不去
啊？
就是、
啊、
我喜欢家里清洁，你凭什么家里弄这么乱？
对
呀、
啊，所以
大家都会这么想。
对，我们脑子里有很多这种自我意识，而且我们自己呢，就是那个公平的标准，那个公义者哈。我来，如果我觉得你生活习惯不好的，你必须得改呀、啊。
对，
你这明明错了，你不改行吗？哈，所以我马上心里出来就是定罪于你，指责于你。那么那个不好的那个呢，我就这样了，对不 对？我家里我这一辈子都这么生活出来了，我凭什么跟了你，我就非得跟你？为什么就不跟着我一块乱点呢？对吧？那个你干嘛就说你吃辣椒，我不吃辣椒，你干嘛不跟着我不吃辣椒啊？
对，
那辣椒还伤胃呢，对不对？
对，
我这一辈子这没吃过辣椒，我一吃我胃疼怎么办？
是、
凭什么我妥协、啊？
对，双方都希望对方先改变。
对啊，而且我还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的夫妻，因为都是80后、90后嘛，都已经结婚了，对吧？
00后的可能也有结婚的吧？
啊，真的哈？
对吧？是吧？零零后
应该不会吧？
零零后
才18岁，
18、9岁啊，还没到，还没到，
太早婚了，
快了，快了。
不过我真有一个侄女，她19岁结的婚，还差一点点到00后。
对，
我觉得真的是，哎，我
那可能
所以就。真的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啊。
是
婚姻
追求的东西跟我们还不大一样。而且我觉得是80后90后就比较受宠的一代，有的是独生子女，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啊。父母对他们比较宠嘛，所以他们就更不愿意去妥协别人了。因为父母好像一直都在迁就他们。对呀、他们就会觉得别人是不是就要来迁就我。
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自我中心其实是阻止我们去做一些妥协的做法，或者也不叫妥协了，我们怎么样去迁就对方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哈，我相信我们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哈，特别是你们新一代结婚的，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还没有。都有结婚的时候当天要宣誓哈，还记得那些词儿吗哈？怎么宣誓的？
无论疾病，
贫穷富裕
什么什么的，不管怎么样，反正意思就是说，无论
我都爱你，
我都爱你，永远爱你，
对我都陪你到老什么的，
是天皇地老哈，
尊重你什么的，
爱
对好多
尊重你哈，还有还基督徒还得加上，是不是还有顺服你？
顺服你对。妻子顺服你，然后他先生要说无论什么样都爱你。对，
你躺在床上，你瘫了，你丑了，换句话说哈，你变容貌了。你想，哎，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换句话说，我真的愿意为你去死，付上生命的代价，我都要保持住我对你的这份爱哈。那这样的一种宣誓，那你看我们其实结婚以后啊，所以有人有我就听着有的那个夫妻俩吵架说，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去死，你不要为我去死，你先为我活吧。
对，
你怎么咱俩在一块生活的时候你别跟我吵架，一点小事儿，哇，这个我听说过有那种，哎呦，特别恩爱哈。然后睡觉盖被子吵架，什么原因呢？那个男孩说，我这个盖被的脚呢必须得伸出去，他可能属于那种热质体质吧哈。那女孩说不行，我就得连头都得包着这么睡觉，他可能属于那种怕冷的那种习惯。 啊，俩人因为这个没过多久，本来特别爱，要求离婚呀，就这么点事儿。
哇天
啊！因为他说不行啊，我这一辈子一个里边一个外边，我怎么能迁就他一辈子呢？哈，还有挤牙膏，我原来记得那个非同才有讲哈，他跟他先生那个挤牙膏不一样，他们家的从小是把那卷卷卷卷卷，
嗯，
你知道最后还剩一点了，这么挤啊？那然后他先生不是。啊，就是这么大桶一笔随便一捏，你怎么这样的习惯呢？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哈？你其实我们心里第一个声音都是觉得我看不惯你这样的一个习惯哈。所以呢，既然我们婚前有那样的一个誓约，其实就要在生活到我们生活的一个活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哈。所以我们说生活你生活出来才对的哈。那我觉得首先其实我们需要的接纳，啊。你既然说他不论什么样，那个时候你都爱他，不是今天他漂亮了你爱他，
嗯，
他明天不漂亮了你就不爱他，
嗯
啊，今天他有生病了，不生病你爱，健康时你爱他，
嗯，
那他生病的时候你还是爱他，
嗯，
那换句话说，他有这样的生活习惯的时候，你更应该去接纳，
嗯，
第一呢，我们不要去贬低别人的生活习惯，
嗯，
对他有尊重哈，
嗯，
我记得有个词儿叫伊甸园的。氛围，那这个氛围是什么？叫尊重与甚好
啊，
嗯。那尊重呢，就是说我完全尊重你这个人。当这个人被尊重的时候，
嗯，
他心里是很舒服、很开心。
嗯，
换句话说，你拿我当个人，
嗯，
你拿我当我自己来看。
嗯，
那我自己呢，之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过来的哈。
嗯，
那甚好的眼，甚好呢，其实它是表达的一种眼光。
嗯，
那也就是说，我用上帝。给这个人，我知道他身上有一个天子的形象样式的时候，
嗯，
那我就觉得他是甚好的，
嗯，
所以我不是说用我那种有毒的那种眼光哈，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那真的是毒哎，
嗯，
吵架的时候，你这是尤其人愤怒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实验，说用人的那个愤怒时候吐出来的那个唾液，
嗯，
给小老鼠注射到小老鼠身体，小老鼠死了，
嗯。
嗯，
所以可以说他的毒气是很大的哈，所以吵架其实对你自己也很伤害哈。
嗯，
你身体产生那个毒素，先毒了你，然后再毒对方，你们俩人都中毒了，
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大家要这样想，估计都不生气了。
啊，真的，所以其实我无论为了我们身心灵的健康哈，
嗯，
我觉得吵架都是应该避免的。当然，我们也有讲过吵架。它不完全是坏事儿。如果吵架当作是一种信号来给我们，
嗯，
让我们知道啊，他哪方面可能我不太了解，我不太理解他哈，
嗯，
也许他今天为什么吵哈，
是，
一个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哈，还有很多时候这人有无名火，
嗯，
我们原来都讲过这些哈，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情绪到了
，那为什么？所以你看习惯的时候也一样啊，你戳到他的点了，
嗯，
比方说其实他本身可能也觉得妈妈不太会教育他，
嗯，
但是你说你就没家教，
嗯，
哇，这时候他一定是跟你吵的，就算不跟你吵他也会怀恨在心，
是，
那真的这些都是一个破
受伤害，
哎，
嗯，
严重破坏关系，
嗯，
那如果当我们以一种爱的啊这种心态去面对对方的时候呢，
嗯，
那我们出来的结果我相信是不是这样哈，
嗯，
原来当然他们有一个方式说我们喊一二三我就不吵了，有这样的吗？
吵架之前停三秒就是这样，当你就是觉得你要开始发脾气的时候，数三秒可能你的脾气都下去了一部分，
嗯
嗯，这个时候
说
出来的话，
对，
就不会
那
么的
伤害，对，没有那么的伤害对方。
当然这可能呢，我相信它是一种方式了哈，
嗯，
那也可以尝试哈，
嗯，
所以我曾经试过，确实还有点用，但是不是每次都灵，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先说为快，自己爽了再说，
嗯，是第一呢，我觉得它不是说可以每次都灵，第二呢你还是解决不了那个根本的问题，
对，
嗯，
所以根本的问题我们知道，其实一个婚姻的目的呢，我们常说啊，你这个人什么样子哈，在婚姻里边是原形毕露，对吗？
嗯，
你不让你原形毕露，说有那些，哎，你看女孩子哇，她为了讨丈夫喜欢。啊，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记得说，
嗯，
还没丈夫没起床，先起来把妆化了。
真，哎，有，她还有那些不卸妆的，晚上不卸妆，
啊，
然后早上就是。只有丈夫不在的时候，她才能不化妆，
都
常年带着妆，
啊，
我觉得这个真有点可悲的感觉。
其实非常可怜，这个也说明就是说，那我感觉到对方不会接纳我没有妆的容貌哈。
对，
那所以呢，我觉得避免这些东西的原因就是，我们首先要接纳，
嗯，
嗯，
你不管你本来婚前你婚约就是那么说的，人怎么能老失约呢？哈，失约的人是一个失信的人，一个失信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呢，干脆不爱他了。
嗯、对，而且也有人会说接纳这两个字挺容易，我也挺想接纳的，可有的时候有些事我就是无法接纳，那怎么办呢？
哎，这是关于怎么办了哈，我们稍后去讲怎么办。我们在这个接纳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其实首先呢，接纳其实背后有一点就是同理心嘛哈。
嗯，
我要知道了解对方，我们上次讲了很多的原因造成，其实他也不想吵，他也很难受。
嗯，
就像我们说他被虐待的时候，他被家暴的时候，
嗯，
他不喜欢。
嗯，
实际上你一定知道一点哈，
嗯，
这两个人进入到这个新的家庭里边，在他原形毕露的时候，他原形里的很多东西不一定是他喜欢的，
嗯，
但是我们重要一点呢，其实婚姻在里边，我们是彼此疗伤，我们原来是我们想过哈，
嗯，
我们都带着各自原生家庭的一些伤害进入到这个家庭，我们怎么样去彼此疗伤，彼此医治。那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这个伤疤要揭出来，可能会疼一点。
对，
但你不让它揭出来的时候，它、
嗯、
永远留在那里，
嗯，
随时是一个定时炸弹，是吧？
嗯、
我们到时候就会爆炸。
嗯、是，
我觉得那既然说它是原生家庭里存在的东西哈，从那里带来的，我们其实有责任，彼此都有责任，帮助对方找到那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他自己。
嗯，
这样他活得才舒服。我记得有一个男人，他曾经说哈，说你在婚姻当中，你觉得你最大的得着是什么？
嗯，
你们想猜猜他说什么？想不想猜一下？
是男人说的，是吗？
男人说的。啊，
就找到了他自己。
哇，你怎么这么聪明，这么了解男人的想法呀？
啊，是吗？就是纯粹是一瞎猜的、
啊。真的，因为他觉得我们都说婚姻是一个港湾，可以放松的地方。
嗯、
但是你想，谁敢在那儿放松啊？哈，
嗯，
放松不好，放大方了，肯定就一通臭批，是不是？你看，我原来还记得有一个人，他说我丈夫在外边哈，他说很多丈夫都在外边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特别是讲员还有牧师站在台上或人五人六的样子哈、
嗯，
一回到家里。他累得像一滩烂泥，衣服也脱了，袜子搁那，穿着个大裤衩子。你像我们北京人跟人讲，一个那个跨栏背心，然后一个大破穿塌了鞋、塌了板儿、
嗯，
然后一脸的倦相，扇着个大扑扇扇子。哇，你怎么看他都跟那外边那个人对不上号，
嗯、
对不对？但是那个就是他愿意去放松的一个港湾嘛。
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接、
嗯、
啊，你不接纳他，其实你对他就是一个不尊重。
对，
那么刚刚讲伊甸园的这种。氛围哈，所以你一定要创造一个这样的氛围。
嗯、
那我觉得呢，帮助对方，同时还求你怎么让他医治他。我觉得一个人呢，一定要知道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轨迹。
嗯，
所以你把你原生家庭一直死守着不放，其实这确实是一个不正确的想法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些巨婴啊等等，就是摆脱不了他的父母对他的那种依附关系，没有办法从那个家庭里重新进入他新的这个家庭里。
嗯，
所以呢，有一件事儿说了这么多哈，就是要分化，叫独立分化。
嗯，
独立分化的就是也就是说我跟我原生家庭做一个彻底的分化。
嗯，
那这个彻底的分化里边呢，就是我要否认我自己的在原生家庭里的那些的所谓的经验呀、啊、还有一些的感受啊。
嗯，
那跟我的母亲跟我的父亲完全做一个分化、
嗯、
因为我现在开始不走老路了，走我自己、
嗯、
单单属于我自己的这条路。
嗯
啊，那我觉得我们先要其实有这个认识哈，知道我有些东西哪些、
嗯、
那当其实对方接纳你的时候呢，你就愿意跟他倾诉。
嗯，
啊，我这个东西是怎么，哎呀，我小时候你怎么今天打孩子啊，哦，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会被家暴打大的，我非常痛恨家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好像反过来还是会打我的孩子。
嗯，
那他愿意跟你说的时候，你什么心态啊？其实人跟人之间，我们愿意帮助别人，对不对？
嗯，
哇，帮你解决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有成就感呀、啊，哈。
嗯，
而且我在有成就感的同时，其实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感。
嗯，
所以我们说吵架呢不是坏事儿。
对，
你怎么样能把这种逆境变成一个就是你往当做台阶踏上去、
嗯、
另外你怎么样把这种不好的一个局面呢 转化危机变成转机，
嗯
啊，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智慧哈。
是，
那当然这个智慧我觉得背后的动机就是我们先接纳，我们也要先去先去怎么讲，先去接纳的同时呢，
认同
哎，对，
嗯
啊，所以呢你其实认同他的同时，其实重新建立了你们彼此，你知道会变得越来，一个人不应该说我在婚姻以后越变越自卑，这就是对方给你造成的，
嗯，
你越吵我越自卑，
嗯，
我本来是一个没那么自卑的人，嗯，那你这个不但没给他疗伤，嗯，你反而加重了这人的伤害，
嗯，
你反而把他变成一个真的可以在一个健康家庭的一个人，到了一个婚姻家庭里边他变得不健康了，
嗯，
其实我们一定要检讨自己，一定你是对在对方身上你有问题的，
嗯，
那我们其实应该是把一个不健康的人呢怎么样转换成一个健康的人，
嗯，
所以我们帮助他建你这个人，
嗯，
我很喜欢一句话呢，当然这是对女人说的，我相信对男人也是一样的，
嗯，
他说智慧妇女，智慧妇人建立家室，
嗯
啊，愚昧妇人亲手拆毁，我们反过来说智慧男人建立家室，愚昧男人亲手拆毁，
是
真的是这样，
对，
所以你看我们知道你让女人去顺服你尊重你的同时呢，你应该去爱他，因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嗯，
啊，
是，
但是当然了，可能有一方做不到，
嗯，
我相信呢，其实刚才小磊讲到哈，我们可能做不到怎么办哈，
嗯，
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一方先主动先去做这件事儿，总有一个人要先做哈，
嗯，
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不要忘记，总要回到我们起初那个发的那个誓。有很多时候咱们拿出那合同看合同上怎么写的，
嗯，
哈，
回到初心，
初心，
对
啊，拿出我们那婚姻到底怎么样的哈，
嗯，
当然这个肯定不是这样了，这样又开始吵起来了哈，嗯，我们秋后开始算账了，我那时候是说了怎么着吧，我现在就这样，你就不配我怎么怎么样的哈，
嗯，
可能会又会出一系列的事儿，总而言之其实我们背后的动机呢一定你想怎么着，我总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希望将来你有一个不吵吵闹闹的家庭，你可以在这个家庭里找回你自己，活得舒服活得痛快，就像刚才Tina说的那个哈，我活得像我自己，
对
啊，那这样的时候呢，你想要做到这点，那其实你是要付出，
嗯，
所以有句话叫施比受更有福，
嗯，
很多时候觉得我先去妥协了，我先去说了好像我妥协了，不是，
嗯，
真正的勇士是一个敢于承认错误，
嗯，
真正的勇士是敢于首先去爱，
嗯，
首先去付出的人，
嗯，
而且你知道其实人内心世界都是愿意帮助别人，
嗯，
你付出以后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一大帮人在一起吃饭啊，你说你想不想请客都没人想掏包，但今天当你发现这一桌的人都没有钱，你为他们付出请了这一桌饭的时候，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哈，
嗯，
一桌子大男人，
嗯，
哦，怎么轮得到我请客，当我知道他们还不如我的时候，
嗯，
我花了那一桌钱以后至今我难忘，
嗯，
我觉得我做了一件非常让我开心的事儿，
嗯，
非常有成就感，
嗯，
那我跟他们的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上帝所创造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规律在那里，
嗯，
所以我们只要按照他做，
嗯，
我相信肯定是没有问题，肯定会好的哈，
嗯，
刚才我们相信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走条新路，我们在找到问题的同时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
嗯，
所以我们在上期节目有讲到人的存在模式，
嗯，
习惯了一种存在模式，
嗯，
那我分化的同时呢，其实可能有人说我需要找一个依赖的依靠的让我感觉到安全的一个生存的地方哈，
嗯，
所以作为基督徒呢哈，我们就很容易我们在基督里边有一个新的存在模式，
嗯，
那这个新的模式呢就是我知道我是上帝所造的，而且上帝在造我的同时已经给我预备了一个天家在那里，
嗯，
那是我新的家，在那个新的家他们有一句词我觉得特好，在地如在天，
嗯，
那换句话说我在地上呢我就当做一个使命一个生活目标，神让我在这个家里除了我自己的生命被提升我自己被医治的同时呢，其实我还承担着一个使命跟目标，让对方也重新的健康起来，
嗯，
那这样的活出他的真我，其实两个人有了这样共同的目标以后，
嗯，
共同的使命，他们会越走越好，
嗯，
所以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他们说要有个三角关系，不是外遇，嗯，而是把上帝搁在上面，
上，
然后我们本来是两个不相识的人，我们可能实际是你在这儿我在这儿，
嗯，
看在里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同，那我们因着跟走向上帝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反而慢慢越来越走到一致当中了哈，
嗯，
对，
所以耶稣说呢要我们不断的去舍己，所以我相信呢 一个人如果能够不断的去舍己呢，才能产生出一个爱的动力来。
嗯，
因为我相信只有爱呢，才能够让我们解决这些的问题哈。当然了，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更多的了解好的这些的沟通啊，还有看到对方的不易啊，还有发现对方的长处啊，看他为甚好啊，认同他的感受啊，建立他的这个新的安全感呀、啊。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必要的一些的做法了哈。
嗯，
具体的有很多的做法哈，也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
嗯，
那如果有人说了我没有信仰，我不相信这位上帝，我怎么办哈？我相信上帝其实他是有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律，如果你能够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的规律去做呢，我相信你也会能够得到幸福。
对，
但是说实在的，很多时候是说易行难。
对，
所以基督徒有一点好，我们可以靠着祷告，
嗯，
所以我们靠着这位上帝加给我们的力量哈，我们也靠着那份反正我们能活在那个盼望当中。所以我相信呢，我们有前途无量。
对，
也盼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相信这位上帝哈，还没有从这个爱的源头里得到爱，甚至呢我们没有从这个爱的源头里找到爱的智慧呢哈，您也不妨可以去找找这样的朋友啊，去咨询一下哈。
嗯，
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嗯
嗯，
好，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恒久忍耐，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爱是永不止。 是永不知道。